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首旧歌《铜雀的你》开始今日的今夜倾情节目。咁啊，讲到铜雀啦吓，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系有经历过翻学嘅时候，坐喺你隔篱嘅同学，可能系男仔，又或者可能系女仔。咁我记得咧，我小学嘅时候咧，同个男生一起坐嘅，咁个男生就用一支粉笔咧喺个台中间画一画啊，你个手踭唔能够过界啊，而过界嘅话咧就会拨开你或者系打打你啊咁样样。咁相信呢啲咁得意咁可爱嘅趣闻旧事，几廿年之后我哋再回忆翻咧，唔会系当年嗰种嘅好嬲啦，而系一种会心一笑，觉得好开心，一个好美好嘅回忆。讲到铜雀咧，咁啊一部同名嘅电影咧，琴日咧系正式上演噶啦。咁呢部电影咧就讲述咗一对嘅同学男女由初中到高中一路嘅恋爱嘅故事。咁啊由此咧引申咗一个 对同学讲声我爱你，我鍾意你，一个热潮下。咁睇到一段嘅视频啦，喺唔同嘅大学，好多人好大胆公开咁对同学讲啊某某某某某，我当年其实系鍾意你㗎咁样。咁其实呢咁多年之后你諗返呢啲嘅初恋嘅情怀呢，确实系好纯洁同埋好令人好值得怀念嘅。我最近呢亦都通过微信呢，我喺我哋嘅高中啊、初中啊、小学群里边呢，就係可以同啲同学系保持联系啦。咁发觉而家同学们嘅日子觉得非常之舒坦下。好似有位同学就去罗马啦、意大利啊、法国啊十日游啦。咁将啲相就 post 喺度。咁令到好似我哋同佢系一起跟住佢去旅行咁样样。而另一位同学呢，对于喺我眼里边嚟讲系非常之大胆下。就同住佢太太两个人驱车20多日下。由广州开到去西藏咁远啊。咁啊，仲要去到无人区添嘅，咁当时我睇到之后，心里边有少少嘅担心啦，觉得嗰度嘅气候高原反应会唔会好严重啊？咁病起上嚟又点样样咧？咁去到无人区嗰个治安唔好又点样样咧？咁所以心里边咧，其实都系有一种嘅牵挂喺度嘅。咁啊，好在个同学咧就不断咁样去到某一个位置都 post 啲相出嚟啦，咁令到我哋呢个同学圈嘅同学咧可以及时知道佢两公婆嘅行踪，咁啊心里边除咗话放心之余咧，亦都欣赏到一啲真系绝美嘅景色啊，好似睇到拉萨啦，睇到一啲系野牛啊、野鹿，仲睇到啲蓝天白云啊，嗰种嘅蓝天白云咧，虽然话我哋美国都有，有咩咁稀罕咧咁，其实唔系嘅，因为喺高原实在。是太高，是高原去到6000多米啊，应该讲是。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高嘅话咧，你睇落去嘅相就好似你一伸手就可以将个月光同埋或者将个星星咧摘落嚟咁样样噶。咁亦都睇到同学咧同当地嘅藏民嗰啲女仔影相啦，咁觉得佢哋咧就系好邋遢，好似几日都冇冲凉嘅。原来喺高原里边咧系好缺水嘅，唔到你话日日都冲凉会爱干净。咁啲人话十日八日唔冲凉都系闲事嚟嘅。咁啊睇到佢啲相咧就系一种好神往，好希望第日自己将来。有一日咧，都好似佢咁大胆，可以去到西藏啦。咁但系我又唔敢冒呢个险吓，因为好担心即系高原反应会系点样样咧咁样。因为我去年去过呢个云南嘅时候咧，都唔算系太高，都有少少觉得个心好唔舒服嗰种感觉。咁更何况如果去到西藏，去到呢个高原咁高嘅话，嗰种反应咪更加强烈。咁究竟为乜呢？咁所以有时咧，究竟为乜嘢咧，就系见仁见智啦。有啲人会。冒住生命危险啦，吃苦吃累吓，好辛苦，好攰，我都系要朝圣嗰种心态啦，又或者系要去感受嗰种大自然嘅美啦，去完成自己嘅心愿啊，咁样啦。讲到心愿咧，我相信到咗几十年之后咧，我哋大大细细嘅心愿咧，要么就系达成咗，要么系仲有遗憾嘅。咁我觉得50岁嘅人仍然系生命当中一个壮年嘅时间吓。如果心中有梦想，心里边有心愿嘅话，继续去追寻，寻找你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嘅生活同埋理想嘅道路。带嚟有呢一首嘅新歌，陈志佳嘅《50年后》。
在你白发间，数算瞬息变幻，才骤觉共你。经过峡谷高山，若脚步阑珊，反应变得再慢，扶着你踏遍长流细水沙滩，发誓80岁后也欣喜，嘴脸恐怕记扳起。美不美，超出样貌，超出名分，超出世纪。80岁后生命里悲喜，一切依照你欢喜。这福气，超出浪漫，超出承诺，超出了运气。 只看你的双眼，越老越会蠢，自信更加泛滥，如心只是你，何妨爱得简单。发誓八十岁后也一起，嘴脸恐怕记不起，未把你超出样貌，超出名分，超出世纪。八十岁后生活里悲喜，一切依照你欢喜，这福气超出浪漫，超出承诺，超出了运气。有幸邂逅你被爱出国家，可以牵你手唱爱的代价，承受过几多牵挂，才能有限地造化。八世八十岁后也一起，嘴脸恐怕记不起，未把你超出样貌，超出名分，超出世纪。八十岁后一日记不起，到哪里才是屋企，我拖你分担寂寞，分担平淡，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来到优质文品的环节，在上个星期的17号到20号，在广州是有一个活动，是叫做勿忘国耻日纪念邱逢甲的活动的。这个活动就是由广东邱逢甲研究会主办的，主办方就是以无忘客家山歌回响、无忘逢甲、爱国兴教、无忘祖训、创想未来、无忘同根、优势同心四大主题，用客家山歌、艺术成果汇报展、研讨会等等的多种形式来纪念爱国志士、教育家、诗人邱逢甲诞辰150周年。今天的优质文品，我会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邱逢甲，究竟他是什么人来的呢？
优质文品，
品出生活新滋味。邱逢甲出生在甲子年，所以叫做逢甲，字先根，又叫邱沧海。1864年出生于台湾苗栗。邱逢甲天赋过人，25岁考中举人，26岁进士及第。光绪20年发生了清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邱逢甲是当时的台湾民主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被封为义勇大将军，委任带领义勇军镇守台中地区。日军登陆澳底之后，镇守北部的唐景松部队很快就遣散，唐景松逃回去厦门，日军进入了台北城，接着继续向竹苗一带前进，受到当地义勇军的强烈抵抗。邱逢甲见战争失利之后，就留下了6首离台诗，之后悄然地回到中国。而6首诗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邱逢甲回到大陆之后，先后主讲潮州寒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寒书院，还同他的弟弟树甲共同成立了岭东同文学堂，教授日本维新之举。光绪30年， 邱逢甲去到广州，任广东学务公所参议，光绪32年任广州的中学堂监督，光绪34年被推介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宣统元年，广东知议局成立，当选为知议局的议员，继被举为副议长。1895年，邱逢甲挥旅离开台湾，回到祖籍地招靓县文福镇淡定村，而家嘅逢甲村。翻乡下之后，邱逢甲喺广东多地创办新式学堂，并喺辛亥革命期间推动广东和平光复，为辛亥革命作出咗贡献。1912年，邱逢甲病逝，终年49岁。邱逢甲一生诗作颇丰，在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过程中，反对埋头八股，大力推行新学，全面引进西学，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
在河中滔滔过，那一个梦澎湃欢乐，那一个梦停用苦楚，有几回堂看风帆，让同胞不受折磨。那天我纵谁是敲响警世歌，冲天开觅向前路，巨浪挥出自我，要中国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5000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那天我中国展步，何时谁是敲响警世歌，冲天开觅向前路，巨浪挥出自我，要中国人人声笑面长伴黄河，5000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要中国人人每一个做自由乐唱幸福。
讲到活动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六呢是世界太极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的日子，或者有没有积极参与到其中当中了。世界太极日是在每年四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六。根据太极的官方网站，每年都有70几个国家数以万计的民众加入到世界太极日的活动。咁星期六喺纽约嘅中央公园呢，亦都系有一个太极嘅活动嘅。太极爱好者就自己带衫，自己着住整齐嘅太极服啦，带住太极剑啊、太极扇啊，去积极咁去参与现场嘅表演嘅。我相信三藩市嘅太极爱好者呢，亦都系用唔同嘅方式嚟庆祝世界太极日噶。讲到太极拳呢，美国研究人员有一个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太极拳是有助于缓解膝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帮助患者康复的。因为太极运动神形合一，有助于膝盖自我修复。研究人员对一组的60几岁的膝关节炎患者进行的12个星期的跟踪调查。其中一部分的患者每个星期打两次太极拳，每次半个钟头。另一部分的患者就进行等量常规的拉伸练习。这些患者关节炎病史都是超过10年的。结果发现，坚持打太极拳的患者关节疼痛是明显缓解，身体机能是获得改善的。太极拳动作舒缓，可以改善肌肉功能，提高身体平衡性和灵活性。中医学认为，血是构成人体基本物质，是人体的脏腑、经络、组织、器官活动的物质基础。气为血衰，血为气母，气血的调和通畅是人体健康的关键。太极拳着重于对精气神的修炼，尤其是在锻炼的时候，以这个要求以意导体，以体导气，从而使到气血运行流畅而至平和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见到一般练习太极拳有花五多年的人呢，即使冬天在户外打拳也都不用戴手套的，练完之后呢手还是很暖的。这个就是讲明练习太极拳能够是促进气血运行。在这里也都建议大家有机会学下太极拳，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他从东方神州一直飞行，脚步留在西方美洲新大陆。他再从新大陆西岸一路行动，驻足东岸大都会。故土独有的凉茶滋润过他美妙的声线，充满大都会文化的可乐继续激发他不变的广播热情。邱文同你一起游走东西。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邱文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倾出你的心。
文姐姐你好，我是小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呢？我曾经在你的节目点唱，点给我在广州的男朋友听，当时是他的生日，而我刚刚来到美国没多久。事隔没多久，我和他的感情面临分手了。事情要从头讲起，你才明白的。我今年21岁，我是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来移民的。我们以前住在广州，我的阿姨在美国，阿姨就申请我们一家移民来到美国。在出国之前，我找了个男朋友，他是大学毕业生，在一个公司做事，大概每个月有3-4千人工。他生得清清瘦瘦，不是那么高，也都不是靓仔来的，但是他对我好好，好体贴和迁就我。我和他拍拖初是握着家人的，因为我知道阿爸阿妈不希望我在国内找男朋友，他们怕我用情太深，到时就不愿意出国了。 后来父母知道了亦都无可奈何，他们怕他们将我逼到没弯转的时候我就离家出走。出国之前我尽量花多些时间和男朋友在一起，我们还设计将来等我打工搵够钱买张机票我就回去探他，再过几年我就回去同他结婚，然后申请他来美国。在离别那一刻我们难分难舍，到了香港机场我不理爸爸妈妈细佬在我身边，我忍不住大喊了一场。经过十几个钟头的飞行，我们一家人来到纽约机场，阿姨和姨丈接了我们，带我们一堂人街喝早茶。我爸阿妈就很兴奋，说这里的点心比广州那些地道很多，亦都可以放心食，不用担心什么地沟油啊、假啊、毒的食物。我一点都不兴奋，亦都没什么胃口，心里面全部都是男朋友的影子。逛完唐人街，我们坐回部车道，开车去阿姨住的地方。这一次轮到细佬兴奋啊，沿途的满眼绿色奶牛羊群，两层楼高的谷仓 都能够令到他赞叹。阿妈和阿姨妈在倾偈，他们讲美国，讲广州，讲柴米油盐，讲三姑六婆。阿爸就坐在前面和姨丈讲开车怎样考车牌，又讲怎样找工作。我呢就炸地睡觉，虽然时差关系加上路途折腾本来应该很累的了，但我一点都睡不着，想着国内现在是几点呢，男朋友在这里做什么呢。大概过了三个钟头，我们来到阿姨家。哇，阿姨家屋真是大啊，上下两层，如果连埋地下室就算三层的了。地下室还有酒吧和桌球，后院还有游泳池，要被我们一家人逼埋在旧城区的残旧公寓，真是地狱和天堂了。由于我们在这里等绿卡，什么事都办不成，我们日日就跟着阿姨逛商场，到外面吃饭，日子过得真是很轻松。我和男朋友就通过微信保持联系，阿爸阿妈现在不用担心我不来美国，自己飞走也都没有本事，所以可以公开反对我了。阿姨亦都企埋喺阿爸阿妈嗰边，日日咁同我洗脑，叫我放弃男朋友，喺美国搵翻一个更加实际。就连上高中嘅细佬同我表弟咧，都加入咗佢哋嘅阵线。佢哋认为我男朋友嚟自一个普通嘅家庭，工资唔高，何年何月先至能够买屋买车咧？跟住佢，我一定会过穷日子。有一晚，我同阿姨去佢朋友屋企坐。这个朋友是开餐厅的，朋友的仔阿康在大学读四年级，当时刚刚好周末回家。阿康生得很高大很敦厚，回到家阿姨问我对康的印象怎样，我说你不是跟我做媒人吗，阿姨说不是，不过如果你跟他我举埋只脚赞成的，阿康条件这么好，他老豆老母开了三间餐馆，还有三套屋收租，他都是粒仔，以后什么都是他的啦。他自己本身条件又不错，大学生有文化。啊，虽然生得不是很帅仔，但起码都很高大斯文，体谅他老老实实几好啊。我说人家都没这样的意思，你这么多事做什么。过了几日，阿姨说周末阿康从学校回来约了朋友吃饭，问我去不去。阿姨还说我答应了康的啦，反正你都没事，认识多几个朋友有乜所谓啫，佢五点半嚟接你下。既然阿姨答应咗人哋，我都唔好推。阿康准时咁嚟接我，佢开住一部全新嘅保时捷，好有风度同我打开个车门。佢带我去食牛扒，介绍我识佢两个朋友。食完饭，阿康将我送返阿姨屋企。到咗下一个周末，阿康返嚟啦。佢带我去佢嘅大学同埋佢住嘅地方参观。然后还带我去他阿爸开的餐厅吃饭。再过了一个星期，阿康开车带我去附近的景点游玩，还带我阿爸去考车牌添。阿妈好喜欢阿康，话越看阿康越觉得他好。阿姨呢就恨不得自己后生廿岁嫁给他。至于我呢，我只是认为阿康是出于热心帮助新移民，并没有追求我的意思，但我错了。上个礼拜阿康从学校回来，问我来美国之后有没有看过电影啊，我说没，他就带我去看电影， 送我回家的路上，阿康终于开声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朋友。我说你给多几日我想下。当晚我回到家跟家人汇报了这件事，他们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兴奋到什么，我就没有他们那么兴奋了。我很矛盾，究竟应不应承阿康呢？应承的话好像很对不住的男朋友，来到美国没多久就背叛了他，不应承呢就会错失一个这么好条件的男生。
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恋。
小薇的故事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播出，也都当时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大家也都给了很多意见。小薇最近小薇也都是将她的决定告诉我，她说经过差不多半年以来的继续在空中通过微信、微博、电话和男朋友的交往之后，他们决定是分手的。而小薇告诉我也都不到她选择是她决定分手还是不分手，其实呢她是她的男朋友是主动提出来跟她分手的。她说因为毕竟呢两个人分开两地很容易产生误会的，所以呢是男朋友主动跟她提出分手。而至于阿康呢，小薇说跟阿康交往多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呢大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虽然阿姨和家人都很想我跟她，因为阿康的条件实在太好，我不会被外在的条件所迷惑，我也都不是因为钱而选择一个人。她说人品和性格最重要，两个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语言是事关重要的。所以她到最后的时候都是觉得似乎跟阿康不是那么夹嘴型，所以她也是放弃了阿康的。 好多谢小薇啦，将个故事嘅结局话咗俾我听，咁我亦都系同听众朋友做一个交代。喺度除咗祝你一切顺利之外咧，我亦都相信你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嘅婚姻嘅，祝福你。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继续回来今夜倾情节目。咁上个星期呢个时间呢，我哋请嚟咗泰国华人达令，讲咗佢嘅一幅珍藏画。呢幅画系嚟自北宋嘅，好多年嘅历史啦。咁啊，佢介绍咗系点样由佢家族收藏到佢点样繁衍呢幅画嘅过程啦。节目播出之后，有听众朋友喺微博问我，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幅画究竟系点样样噶？今日呢个节目时间，首先我同大家描绘一下呢幅画系点样样嘅。一幅来自北宋巨幅墨竹，就是从苏轼在1072年所提13行题文算起啦，到2014年已经有942年的历史啦。画作包埋这个表竹，长有365公分，阔有160公分，画心就为四张的麻面纸所组成，长272公分，阔 141.4 公分，所以就是叫做巨幅墨竹。咁上面呢就係有苏轼啦，仲有係米辉、文彦博、程颐等等23位历史上有名嘅文人所提嘅字喺度。印章就有45块嘅方印。呢幅画嘅卷轴上面呢就係有一个题字叫做宋苏文宗墨竹真迹等字样。打开呢个卷轴嚟睇嘅时候呢，可以见到一纸嘅墨竹，因为年代久远，画心呢已经係有明显嘅折痕。写宋苏文宗墨竹真迹的人呢，是邓华熙所提的。邓华熙出生于1826年，死于1916年，亦都是民初的广东名人。标签所提之苏文宗，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天下奇才苏轼，又叫做苏东坡。这幅古画虽然有小部分因为年代久远，纸张有些破损，令到印章很难辨认之外，其余的题拔中的记载都是有迹可寻的。落款和题文题诗都在画心，总共有23个人。根据裱画专家的鉴定，这幅画曾经重新裱过的。根据邓华熙所提，这幅画是苏轼所画的风烛真迹，但是从落款和很多题文所提供的内容呢，似乎出现了两位作者，除了苏轼之外，另一位呢也有可能是北宋的墨竹大家文同。原因是苏轼在题文中很多都是引述和文同画竹心法的关系，梅绘文同画竹的妙法，并未强调这幅画是自己所画的。文同字宇可，号少少先生，大苏东坡18岁，是苏轼的表兄。题文中有祝福原委，有赞誉，有对文同画竹心法的引述，有对自己临文同的画作有成就的兴奋，并有使用文同画笔临绘的描述，亦都出现了鲜为人知的得意用语，呵呵呵。原来我们现在在微信微博经常用的一个呵呵呵呢，不是我们现代科技发明，在苏东坡的时候呢他已经是适用的了。对于一幅古画的鉴定真伪，又有咁多年嘅历史，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方法呢？咁画主达令先生呢係同我介绍咗，佢话係为咗呢幅画嘅鉴定呢，佢係专门成立咗一个兰逢雅集嘅研究机构，咁入面呢係包括咗好多嘅专家学者啦，通过咗成近十年嘅研究，咁佢哋呢就係出咗一本书，叫做《北宋巨幅墨竹之发现：从文同苏轼到朝山碑林》呢本书，究竟係点样样嘅？达令先生话：
我们这个协会是我们共同的一些爱好者，包括几位教授，他也是一直支持我，因为他们各位教授都很多一些那历史的书籍，就是说在市场上现在根本找不到了， 他就希望我就是把这些现在找的例子把它让大家去分享，那他们的所有的作品很多也是可以提供在我们这个南鹏雅集，这个也是当作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就不是属于个人的，属于大家可以来分享的。那因为这幅画里面它的历史，它对中国影响真的是很大，因为它每个人，像北宋有六个人之中是有陈颐，他是李才建，那个李杰家是北宋最有名的。那范纯元，有一些人不认识，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以前他当过关文殿，也是他曾经当过宰相。关文殿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在宰相已经退休下来了。那还有文彦博，还有米芾，还有苏轼，这个就北宋的时候有六个人，南宋是一个都没有哦。他直接北宋就跳到元朝，因为当时是北宋后期就是一直有战乱，一直到元朝的历史90年一直都有战乱了。那元朝有六个人，包括就是有遗迹在当代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当时跟严文宗跟柯九思每天都是在赏画吟诗的这样子，所以在他也是一个六朝元老。这些包括我们里面有他们的印章，这方面都是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历史是完全是跟当代历史是百分百吻合的，没有出任何差错。我就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因为在就是在存世以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根本就从来没有过发生过这样的历史。因为很多人一鉴定一幅画，他是凭他以前看到的东西，就好像兵马俑在历史书上面也是没有的嘛，也是1970年的时候才忽然间发现有兵马俑，最后才会出现这个东西来。那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它是要慢慢去发现的，而不是说看到的东西就当作历史来去讲宣扬，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东西的。3年前就我们准备出一本书，关于这幅画的所有历史一本书，因为这幅画当时我们在校对里面的诗词的时候，那就有一位简世仪老师，因为他也是我们的主要的研究人，那个专家团队之一，他从在网上 Google 里面去找到一幅，就是说跟我们体文是一样的，是公注的，是元朝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跟书法家，那个诗词跟我们画里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讶，那我们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陈建堂石刻。那陈建堂石刻这个位置是在中国的江苏省镇江市，在焦山碑林。焦山可能现在暂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焦山确实它创于那北宋的时候已经是有了，里面有个镇会寺。镇会寺在北宋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佛印和尚跟苏东坡的很多过招都是在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当地是有三山，有金山，是水漫金山的白蛇传也是在这里。金山、焦山、北固山就是三国的时候是刘备招亲的地方，因焦山，所以他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那在焦山我们当时进去看到有这个陈建堂石刻，我们还没有特别的去仔细看的时候，那在继续看里面的一些图片的时候，既然我们有发现第一个是范纯元的那文字跟我们的也是一模一样，当时我们就是很兴奋了，因为终于找到，又从来没有找到，忽然间找到跟我们有相似的。那再下去就是有找到米芾的，有找到就是还有其他的几位，包括就是最后到苏东坡的十三行体文。但是苏东坡十三行体文是这样子，它里面的石头，它是因为它的石头是大小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没有按照十三行体文十三行的排列这样去雕刻，他就写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题文都是来自于苏轼、墨竹、松竹的一个十三行题文。那十三行题文他清楚注明说有几个字，305个字，全部注明的清清楚楚。当时我们就那时候整个晚上就很兴奋了，就是说到底，那我也不知道我的是几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虽然是一直在手上，都是没有去发觉它是几行， 那我马上就电脑打开来看了，因为我们都有拍照嘛。那我们既然发现了我的苏东坡，我画上里画里面的十三行体文，就苏轼那十三行，它恰恰就是十三行，那几个字我们也去算了，跟我们的是百分百就吻合。当时就整个人很兴奋，过了就没有两天，我就经过一位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院的周宝忠教授，他老人家已经退休了，但是非常热情，因为这个事情他一直都有帮我跟踪，但是他不做鉴定，我只要任何资源都他都可以就配合我就对了。那他就带我去镇江这个陈建堂石刻，那陈建堂石刻它是中国第二大碑林，里面有400多个碑林，那既然有42个碑林都是全部是出在于这幅画里面的，那从后来就是很多历史我们在书上都有一一说明。
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关于一幅巨幅的北宋墨竹图，我们还有讲不完的话题，咁下星期嘅节目同样时间呢，我会同大家继续呢一个话题嘅，敬请期待。喺度我亦都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系邱文，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空中再会，多谢你嘅陪伴。